学习小组布道，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。
组织布道小组，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我是郑子民。郑是郑成功的郑，就是姓郑的郑。子民呢，子是儿子的子，民是人民的民，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。非常高兴今天呢和您分享一个新的课程，叫做小组布道法。相信布道对您来说完全是不会陌生的。我知道内地的弟兄姊妹啊，非常的热心布道，一有空或是有机会就会跟人讲福音。我想您也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我相信您传福音的经验一定是非常丰富了。那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在心里想，我常常传福音已经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了，还要听这样的课吗？我希望您不会这样想就好了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，学到老，做到老。我相信虽然您已经懂了怎么样去传福音，但是仍然有一些东西您还是可以学的呀，是对您的福音工作会有帮助的。所以希望您能够留心听这门课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小组布道法这个名称呢？小组布道法是什么来的？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，其实呢并不新。可能您现在也有用小组的布道法呢，只是您不知道，或者是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罢了。在没有讲什么叫做小组布道之前啊，我想先跟您探讨一下现在内地一般的布道情况。据我了解呢，内地的信徒一般都以个人布道的方法去传福音的。许多信徒都非常的关心身边的人，比如说家人啊、朋友啊，一个个的带领他们信主。信徒的亲友往往会因着信徒的生命见证而受感动信主。可以见到内地的信徒有一个很好的生命见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传福音的人没有好的见证，生活为人与不信的没有什么两样，甚至比不信的人还差，那怎么样能够带人信主呢？弟兄姊妹，生命的见证是很重要的，盼望我们啊都看重自己的生命，是否讨神的喜悦呢？是否能够荣耀神呢？是否能够感动人信主呢？内地的信徒很注重一个个的带领亲友、亲朋好友信主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传福音的方法是建基于关系上的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很有人情味，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无论是我们的家人还是亲友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都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忙。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呢，总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，也是挥也挥不掉的。有一对年纪很大的夫妇，他们住在城市里，但几十年以来他们都不会忘记家乡村民福音的需要。他们常常的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到处去做探访布道的工作。虽然很多时候有许多的环境的因素并不容许他们四处布道，但是他们因着回应主的大使命，也因着爱同乡的心，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乡间四处的布道，带领了许多同乡信主。他们为主传福音几十年，带了好几条村庄的人信主呢，成为了福音村。那这对夫妇传福音的榜样和爱同胞的心激励了许多人。也由此可见呢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优点。当我们善于运用这种关系，并本着基督的爱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会更加有果效了。内地的信徒不单只是善用关系来传福音，更加是抓紧时机传福音， 很多信徒在没有传福音自由的情况下，更加的会把握机会传福音。有些人借着做买卖传福音，有些人在工作的单位里面传福音，在一些城市里，有些信徒甚至在公园里传福音。那福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开了。我就认识一位姊妹啊，她很懂得把握机会传福音。有一次，她带我们坐公共汽车去探访信徒，在车上，姊妹很快地跟那位卖票的人聊起天来，并且向他讲自己信耶稣的见证。这位姊妹那么懂得把握机会传福音，我们都非常的佩服。许多同胞就是因为信徒这样的把握机会传福音而得以听闻福音的。此外呢，也有不少的信徒组织布道队四处传福音，特别是在农村的信徒啊，利用农闲的时间，三四个人或者十多个人到四围的村庄啊，逐家逐户的去传福音。许多农民就是这样信主的。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到，在内地传福音虽然不是那么自由，但是由于信徒很热心的到处传福音，福音因此也就传开了。内地信徒看重人际关系，看重生命的见证，热心的传福音，使福音得以广传，这些都是国外信徒值得效法的优点。然而内地信徒传福音就比较少有计划和策略，也没有太多传福音的方法和训练，许多时候呢，只懂得讲个人的见证，却比较少讲福音的真正的信息。因此有很多人呢，所谓信耶稣都是信得不太清楚，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，这样呢，信仰也会很容易出现问题了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也很容易会跌倒的。若是遇到异端呢，也有可能被迷惑而引诱离开了真道的。我认识一间教会，信徒就非常热心的传福音，却得不到适当的教导，不知道如何的跟人讲福音，只有讲自己得救的见证。虽然有很多人信了主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呢，都不知道信的是什么，你问他，他也说不出来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很可惜呢？因此，这门功课是希望帮助内地的信徒，如何传讲一个清楚正确的福音，并且知道如何计划福音的工作，如何训练组织信徒传福音，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，使我们的福音工作更有果效，并且可以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来。好了，现在我就应当跟您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小组布道法了。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小组。小组的意思呢，其实很明显，就是几个人为了某些目的而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。例如呢，有几个人都非常喜欢爬山，我们叫他们组成了爬山小组，经常相约四处的去爬山。那这些小组可以称为兴趣小组。那又例如，有些人很关心一些离乡别井的民工，他们就组织探访小组，定期的去探访这些民工，让他们得到关心和帮助，不会感到那么孤单无助。那这些小组呢，也可以称为义工小组。同样的，如果有几位信徒都非常的热心传福音，那他们就可以组成布道小组，有计划的四处传福音，并且栽培出信者在主里面成长，这就是小组布道，或称为布道小组了。而小组布道法就是一些适合小组传福音的方法，在这一方面，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您讲讲的。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布道小组是几位热心传福音的信徒组成小组，四处的去传福音。他们是一些爱主、爱人的灵魂，不怕困难，愿意委身传福音的信徒。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就不难发现，初期教会的信徒很多时候都是一组一组的四处去传福音的。例如，保罗和巴拿巴 就组成了布道队，又可以称为布道组，四处的去传福音。那关于这方面呢，我们在下两课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。总而言之啊，小组布道法是圣经中的布道法，是神所用的布道法，所以我们也应当用这种布道法去传福音。神使用小组布道法，就证明了小组布道法是好的，必定有许多的优点。那有什么优点呢？我想小组布道法起码有以下四方面的优点。那第一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互相的激励，同心合意的传福音。广东人有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：一枝竹会容易折弯，几枝竹一扎断折难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一个人的力量就像一根竹子一样，非常的脆弱，而几个人团结起来，力量就强大多了。圣经传道书也有类似的话，传道书4:12就这样说：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只有一个人，就很容易被人打败了，但是如果有两个人的话，就可以打赢了。若是有三股势力，就好像绳子一样，就很难会被折断了。信徒传福音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只是一个人传福音，没有别人支持，没有别人一同的参与做福音的工作，那所做的福音工作就是很有限的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比如说跟向某一个人传福音啊，讲来讲去他都不肯信主，又没有别人来帮忙或者商量，那么他就很容易会灰心失望了。所以几个人在一起传福音呢，就可以彼此带导扶持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了。就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啊，他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，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就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而感谢神。腓立比书1:3-4，保罗就这样说：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让我们向腓立比的信徒来学习吧，与信徒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吧。除了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之外呢，小组布道还有第二个优点，就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相爱，叫人因此而相信主。我们知道啊，讲爱很容易，然而实践起来就不容易咯。当几个人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大家的性格、习惯、思想都有所不同，相处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有的人呢性子很急，有的人就慢条斯理的，有些人喜欢多讲话很长气，有些人呢却怕啰里啰嗦的别人会烦，所以当相处起来呢就很容易有摩擦。最近我就听过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布道的小组，他们每个礼拜啊都定期到一个乡村去布道。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位弟兄的性子很急，也很喜欢逞强，那另外有一位姊妹呢却非常的慢条斯理，每一次出发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位姊妹总是会迟到，起码迟到15分钟，所以这位性急的弟兄就很不喜欢她，每一次都跟这位姊妹吵起来。我们想想，他们每次传福音之前都吵一场架，然后带着怒气去传福音，那怎么样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呢？神怎么样能够祝福他们的侍奉呢？后来啊，牧师跟他们交通了好几次，辅导他们，叫弟兄啊放下自己的脾气，接纳姊妹的性格，要叫姊妹呢学习守时。慢慢的，弟兄就不再发那么大的脾气了，而那位姊妹也改善了迟到的习惯，现在啊，他们的关系就好多了，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了。神也因此祝福了他们，他们到的那个村子啊，本来是没有人信主的，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了。 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当信徒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能够学习彼此相爱。当别人看见信徒愿意放下自己，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就会看见这爱不是人间的爱，而是主的爱。为信主的人就会因此而受感动信主了。这就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:35所说的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不单只叫福音更加有果效的传开，而且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得着很多的成长呢。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传福音的时候，又利人又利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小组布道的第三个优点了，就是可以让信徒各按恩赐的侍奉神。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，说我们个人呢有不同的恩赐，有人呢好像口一样，有口才很好，说话很有说服力，有些人呢就像手和脚一样，有服侍的恩赐，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另外一些人呢有祷告的恩赐，关心人的恩赐等等。当一个布道小组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信徒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，而且呢可以互相的来取长补短。比如说布道小组到一个家庭去传福音，那有说话恩赐的信徒，那他就可以主动的是作为传福音的主力。那有祷告恩赐信徒呢，他就作为祷告来支持那位传福音的弟兄或者姊妹。那有服侍恩赐的信徒呢，就可以帮忙来看看那家的小孩啊，就让成年或者大人呢可以专心来听到了。你看这样就可以成为一对美好的对工，使福音的工作更加的有果效了。所以小组布道可以使信徒发挥恩赐来侍奉神，就好像第二个优点一样，一方面对我们有益处，同时呢又能够荣耀神，您说是不是很好呢？小组布道其实还有第四个优点，就是方便做栽培的工作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例如个人布道，带领了一个人信主，自然就会邀请这个初信的人参加教会而聚会。然而这位初信的弟兄或者姊妹啊，他对教会完全是陌生的，除了向他传福音的信徒以外，其他人他谁也不认识，所以要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就会比较有困难了。但是如果一个小组向他传福音，那么他起码已经认识了几个人了，与这几个人已经建立了友谊，对他们自然有信任感，那么邀请他参加教会呢也会比较容易了。然而小组不应当只是邀请他参加教会的聚会而已，也可以邀请他参加小组的聚会，在小组当中栽培他，让他学习真理，这样他就会比较容易的投入教会的生活，同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的。所以呢，布道小组的责任呢，不单只是布道，也应当包括了栽培，帮助初信者能够独立的追求。好了，上面我们就讲了布道小组的优点啊，我们讲了四个优点，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呢？让我为您重复一次。第一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互相的激励，同心合意的传福音。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的相爱。第三个优点呢，是信徒可以发挥个人的恩赐。最后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方便做栽培的工作。其实小组布道呢还可能有其他的优点，如果您知道的话，请您来信告诉我好吗？讲过了小组布道的优点之后，现在我要跟您讲讲这门课程的内容了。这门课啊，一共有24课，大概呢可以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比较短，主要是从圣经中认识一些布道的理论，当中有布道的意义， 我们会学习新约和旧约的布道、布道的真意、布道的使命等。另外呢，也会看看耶稣的榜样，学习耶稣如何透过训练门徒去传福音，使福音不断的广传开去，从而学习耶稣的小组布道法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实务性的学习，我们会讨论如何组织布道的小组，当中包括了教会的配合，如何招募布道组长和组员等等。另外，我们会讨论如何牧养组员和训练组员传福音。传福音的人是需要有支持和牧养的，否则只有付出没有吸收，很快就会失去生命力的了。所以布道小组除了传福音之外，还需要自己组成牧养的小组，在当中实践彼此相爱，透过查考圣经，彼此代祷等等来互相支持。此外呢，也要有布道的训练，例如如何预备传福音的心智，如何向人传讲见证、讲福音等等，都是要学习的，这样信徒就知道如何传福音了。除此之外，也要有组长的训练，我们要培养接班人，训练更多的组员成为组长，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组长带领小组出去布道。换句话说，传福音的人就会更多了。此外呢，我们也会讲讲小组栽培，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小组要承担栽培初信者的责任，让初信者在小组当中得到真理的教导和生活的指导，让他知道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那第三部分是详细讲到布道的策略和训练的工作，当中我们会讨论如何的订立福音的策略、传福音的计划、资源的配合，以及如何评估传福音的果效等等，盼望借此使福音的工作更有果效。另外，我们会讨论各种适合小组使用的布道法，例如探访布道、布道队、祈祷布道、家庭福音聚会、福音性的查经等各种布道法。希望信徒装备之后，可以按不同的环境和需要，采用不同的布道法去布道。最后也会讲讲如何与未信者分享一个完整的福音，和如何处理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的问题等等。我们所学的布道法，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好，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工具，我们可以随意的使用，不必拘于你任何一种的形式。事实上，福音的果效并不在于布道的方法。在香港曾经做过一项教会增长因素的调查，发现使教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真理教导、良好的肢体生活和出色的教会领袖，而传福音的方法是其次的。无论用哪一种方法传福音，结果都是差不多，不会因为用了哪一种方法，信主的人数就特别多或者特别少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信徒的灵命是否成熟，能够长进，是否热心的传福音。当然了，更加重要的是神的工作，如果不是神感动人的心信主，是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的。因此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然而这并不是叫我们不用布道方法，布道方法是一些很好的工具。俗话说呢，工欲善其身，必先利其器。只要我们晓得智慧地运用这些布道法，对我们的福音工作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所以我希望您能够认真地学习，好让能够教导教会中的信徒，让他们不单有传福音的热诚，更加有传福音的智慧，这样教会就能够为主结百倍的果子了。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传福音，我们要用百般的智慧把福音传扬开去。小组布道是其中的一个方法，很盼望您能够学会这种方法，让您的教会在传福音上得着更大的帮助。 好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。我想现在我们该重复一下今天的重点了，盼望您能够把它记下来。刚才我们讲了小组布道的意思，小组的意思就是几个热心的信徒组成布道的小组，有计划的四处的去传福音，并且栽培出信者成长。那小组布道就有四个优点，第一是信徒可以彼此支持，正如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，又如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，可以同心合意的传福音，几个人一起传福音就会有能力克服困难，并且更有力量传福音了。第二个优点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相爱，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所教导我们的，信徒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可以学习彼此接纳。当我们信徒能够以主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因此而感动，信主的机会也就大得多了。第三是信徒可以按恩赐侍奉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，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会有所不同，如果信徒能够团结起来彼此配搭，传福音的果效就会更大了。第四方面的优点就是方便栽培的工作。当初信者信主之后，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几位信徒，就会比较容易的加入小组来接受栽培，使初信者的灵命得到照顾，因而得以成长了。另外，我跟您讲了这门课的主要的内容，这门课呢一共有24课，大概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圣经认识一些布道的理论，和学习耶稣如何透过训练门徒去传福音等等。第二部分是实务性的学习，我们会讨论如何组织布道小组，当中包括了教会的配合，如何招募布道的组长和组员等等。另外，我们会讨论如何牧养组员和训练组员传福音。第三部分是讲到布道的策略和训练的工作，我们会讨论如何订立福音的策略、传福音的计划、资源的配合，还有如何评估传福音的果效等等，盼望借此使福音工作更加的有果效。另外，我们会深入的讨论各种适合小组使用的布道法，例如探访布道啊、布道队啊、祈祷布道、家庭福音聚会啊、福音性查经等等各种布道法。最后呢，也会讲一讲如何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分享一个完整的福音，以及呢如何处理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的困难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同心努力，同心合意的传福音，让神州大地早日的归向主啊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。好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